三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丁未日，滕国国君元去世。夏季，叔公前往滕国。五月，安葬滕成公。秋季，小诸国国君前来朝见。八月，举行盛大的求雨祭祀。冬季，下大雨和冰雹。北燕伯款出逃到齐国。三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郑国的游疾前往晋国，为少将送葬。梁丙与张悦接见他。梁丙说，太过分了。您这次前来。子太叔说，难道能不来吗？从前文公、襄公称霸的时候，他们的事务不烦劳诸侯。命令诸侯三年一次聘问，五年一次朝见，有事情就聚会，不和睦就结盟。国君去世，大夫吊唁，卿参与葬礼。夫人去世，是吊唁，大夫送葬。足以昭明礼节，发布命令，谋划缺失而已，没有额外的命令了。如今宠妾的丧事不敢因地位低而减慢，还按照狄夫人的规格办理，只是害怕得罪，哪里敢怕麻烦。少将得到宠爱而死去，齐国必定会再送女子来。今年我又要来祝贺，不仅仅是这一次啊。张悦说，好啊，我听到这些礼数了。然而从今以后，您大概没有事了。譬如火星，火星居中时，寒暑就消退。这是到了极点，能不消退吗？晋国将失去诸侯，诸侯想求繁劳还求不到呢。两位大夫退下。子太叔告诉别人说，张悦有见识，他大概还在君子之列吧。丁未日，滕国国君元去世。因为两国曾经同盟，所以记载他的名。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请求再送一位女子，说寡君派婴来说，寡人愿意侍奉君王，早晚不倦，准备送上礼物，不误时节，但国家多难，因此不能如愿。不才的先君的嫡女在宫中充数，照亮寡人的希望，但又没有福禄，早早去世，寡人失望。君王如果不忘记先君的友好，惠顾齐国，委屈地收留寡人，向太公、丁公求父，照耀庇荫，安抚他的社稷，那么还有先君的嫡女以及遗留下来的姑子妹等人。君王如果不抛弃庇荫，而委屈地派人慎重挑选，以充嫔妃，这是寡人的愿望。韩宣子让书相回答说，这是寡君的愿望。寡君不能独自承担国家大事，没有配偶，在扶丧期间，因此不敢请求。君王有命令，恩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如果惠顾庇荫，安抚晋国，赐给内主，岂止寡君，全体臣下都受到赏赐。从唐叔以下，都会宠爱嘉奖的。订婚之后，晏子接受祥礼，叔相陪他饮酒，交谈起来。叔相说，齐国将会怎样？晏子说，这是末世了，我不知道。齐国恐怕要成为陈氏的了。国君抛弃他的百姓，百姓都归向陈氏。齐国就有四种良器，豆、曲、釜、钟。四声为一豆，各自以四倍敬畏，直到釜。十釜为一钟。陈氏的三大量器都增加一个单位，钟就大了。他用自家的大量器借出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。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，价格不比山上高。鱼、盐、肾、革，价格不比海边高。百姓的劳力三分，两分归公，一分用来穿衣吃饭。国君聚敛的东西腐烂生虫，而老人们挨冻受饿。国家的各个市场上，鞋子便宜而假质昂贵。百姓有痛苦，有人就安抚他们，他们爱他如父母，归向他如流水，想要不得到百姓，哪里能避开呢？鸡伯、纸饼、鱼碎、伯戏，他们的神灵跟随着胡公、太姬，已经在齐国了。书相说，是的，即使我们的公事，现在也是末世了。战马不驾战车，亲不率领军队。公家的战车没有御者，步兵行列没有长官。百姓疲惫，而公事更加奢侈。道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接一个，而宠姬的家里财富多得不得了。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，就像逃避仇敌。栾、系、虚、元、胡、旭、庆、伯这八家都下降为低贱的差役。政事由私家把持，百姓无所依靠。国君一天天不肯悔改，用享乐来掩盖忧愁。公事的衰微还能有几天？禅顶上的铭文说， 黎民即起，谋求显赫，后代还会懈怠。何况一天天不肯悔改，能长久吗？燕子说，您打算怎么办？书相说，晋国的公族已经完了。我听说公室将要衰微，他的宗族之业先落下，然后公室跟着衰落。我的宗族有11族，只有杨蛇氏还在而已。我又没有儿子，公室没有法度，侥幸得到善终，哪里能获得祭祀？起初齐景公想更换燕子的住宅，说您的住宅靠近市场，低湿狭窄，喧闹尘土，不能居住，请换到高爽明亮的地方。燕子辞谢说，君王的先臣住在这里，臣不足以继承先臣，对臣来说已经过分了。况且小人靠近市场，早晚能得到所需，这是小人的便利，怎敢麻烦黎驴？景公笑着说，您靠近市场，知道物价的贵贱吗？回答说，既然以此为例，怎敢不知道呢？景公说，什么鬼？当时景公滥用刑罚，有卖假肢的，所以回答说，假肢贵，鞋子贱。燕子已经告诉了国君，所以与书相交谈时提到这件事，景公因此减少了刑罚。君子说，人人的话，利益广大。燕子一句话，齐侯就减省了刑罚。诗经说，君子如果喜悦，祸乱差不多很快停止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等到燕子前往晋国，景公更换了他的住宅，燕子返回时住宅已经建成了。燕子拜谢之后，就拆毁了新宅，并恢复了邻居的房屋都像原来一样，然后让原来住宅的人搬回来，并且说，谚语说不是选择住宅，而是选择邻居，你们先已经选择了邻居，违背占卜不吉祥。君子不做不合理的事，小人不做不吉祥的事，这是古代的制度，我怎敢违背呢？最终恢复了旧宅，景公不答应，燕子通过陈桓子请求才答应了。夏季四月，郑简公前往晋国，公孙段为相，非常恭敬而谦卑，礼节没有违背的。晋平公嘉奖他，授予他册书说，子封对晋国有功劳，我听说后没有忘记，赐给你周地的田，以表彰你以前的功勋。伯食两次下拜叩头，接受册书出去。君子说，礼，这是人的极物吧？伯食那样奢侈，一旦在晋国行礼，还能承受他的俸禄，何况始终行礼呢？诗经说，人如果没有礼，为什么不赶快去死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起初周地是栾豹的菜邑，等到栾氏灭亡，范宣子、赵文子、韩宣子都想要这块地。文子说，温地是我的县。两位宣子说，自从戏称分开以来，已经传了三代了，晋国分县不止周地，谁还能治理他？文子以此感到忧虑，就放弃了。两位宣子说，我们不能用公正的议论而自己得到，也都放弃了。等到文子执政，赵获说可以夺取周地了，文子说退下。那两位的话是合乎道义的，违背道义是祸害，我连自己的县都治理不好，哪里还用周地？那将因此招祸。君子说，不知道实际困难，知道了却不听从，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有谁说周地一定死？封氏原来住在韩氏家里，伯食得到周地是韩宣子为他请求的，因为担心他再次夺取的缘故。五月，叔公前往滕国，安葬滕成公，子服交为副使。到达滕国郊外，遇到义伯的忌日，敬子不进城。惠伯说，公室有公家的利益，没有私人的忌讳，交请求先进去。于是先住进馆舍，敬子跟从而入。晋国的韩启前往齐国迎娶齐女，公孙虿因为少将得到宠爱，用自己的女儿替换了齐景公的女儿，而把齐景公的女儿嫁给了别人。有人对宣子说，子伟欺骗晋国，晋国为什么接受？宣子说，我想得到齐国，却疏远他的宠臣，宠臣会来吗？秋季七月，郑国的韩虎前往晋国，祝贺晋平公娶了夫人，并且报告说，楚国人天天来征召毕邑，因为不朝见厉兴王的缘故，毕邑如果前往，就害怕执事，说寡君本来就有外心，如果不去，那么宋国的盟约还在，进退都是罪过。寡君派虎来陈述。 宣子让书相回答说，君王如果心向寡君，在楚国又有什么妨害？只是履行宋国的盟约罢了。君王如果思念盟约，寡君就知道免于罪过了。君王如果心不向寡君，即使早晚来避疫，寡君也会猜疑。君王确实有心，何必劳驾命令呢？君王还是去吧。如果心向寡君，在楚国如同在晋国。张悦派人对太叔说，自从您回去以后，我打扫了先人的旧屋，说您大概会来的。如今子皮来了，我失望了。太叔说，即地位低贱，不能前来，是畏惧大国，尊重夫人的缘故。况且孟说，你将没有事了，即大概差不多了。小朱穆公前来朝见。季武子想降低他的待遇，穆叔说，不行。曹、滕两个诸国确实没有忘记我们的友好，恭敬地迎接他们，还怕他们有二心，又降低一个友好国家的待遇，会背弃众多友好国家的，还是按照旧礼，并且更加恭敬些。只说能够恭敬，没有灾祸。又说恭敬地迎接来者，上天会降福。季孙听从了。齐景公在举地打猎，卢普瞥进见，哭着请求说，我的头发这样短，我还能做什么？景公说，好，我告诉那两个人。回去告诉了他们。子伟想让他复职，子雅不同意，说他头发虽短，心思却很长，说不定会睡在我的皮上呢。九月，子雅把卢普瞥放逐到北燕。燕简公有很多宠臣，想要除掉各位大夫而立他的宠臣。冬季，燕国的大夫们联合起来杀了简公的外宠，简公害怕逃奔到齐国。春秋记载说，北燕伯款出奔齐国是怪罪他。十月，郑简公前往楚国，子产为相，楚灵公设享礼招待他，赋吉日这首诗。享礼结束后，子产就准备了打猎的用具，楚灵公在江南的云梦泽打猎。齐国的公孙皂去世，司马皂见到燕子说，又死了子雅了。燕子说，可惜啊，子期恐怕难免于祸了，江族衰弱了，而归姓将要开始昌盛。两个惠子子雅、子伟都强健，还可以，又弱了一个，江族危险了。